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29篇，在马太第9章启示给我们看见，基督首先是医生，然后是新郎，甚至是一个未漂过的布，是新酒，还有新皮带。接着下来需要对基督有进一步的启示，这个启示需要一种环境能够使基督在另外一方面被启示出来。把基督启示出来不是一个道理上的事，为就要启示基督总需要有一种的环境。在第9章里面启示出基督许多甜美可爱令人喜悦的不同方面。在第9章我们看见一个基督的执事产生启示基督所需要的环境，为了向我们启示基督就必须要有某一种的环境，这种的环境总是来自基督的执事。基督在4章开始他就进执事，他在呼召头四个门徒并且吸引一大批的群众以后，就上了山，在那里颁布了诸天之国的宪法。然后他在第7章以后他就下了山继续他的执事。他在山上颁布宪法以前的执事固然对宪法有益处，但是却不足以进一步的启示他是谁和他是什么。为着启示我们在第9章所看见的那些基督的可爱的点，他必须继续他的执事，这进一步的执事就造出了环境来启示他不仅仅是王，也不仅仅是医生、新郎、新布、新酒和新皮带。假如你看不见这个执事乃是为着启示基督所造出的环境，看不见基督所示的一切项目，你就可能把马太福音读了100遍还没有从其中得着什么。他对你就好像是一卷故事或者道理的书，但是你绝不会从这一卷书里面得着生命。假如你要看见马太福音的光，首先你必须要看见属天的王，这个王的受膏还有他的试验以后，他就开始进他的执事。他的执事很重要，因为这个执事对他的启示是绝对需要的，没有启示就不能认识他的执事。基督不愿意只告诉我们他是医生、他是新郎、他是新布、新酒和新皮带，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和神学院里面的教导一样，仅仅把一般人聚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基督是怎么样，那是十分可怜的。我再说，要得着基督的启示就需要由他的执事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环境。在王执事的继续这一段里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医治了患大麻风的，医治了罗马百夫长的仆人，也医治了彼得的岳母，接着他医治了许多许多的人，这个就是他的执事。王执事的继续和王执事的开始是不同，王执事的开始没有具时代意义的神迹。什么是具时代意义的神迹呢？就是那些神迹是讲到以色列人、外邦人，讲到这个不同的时代神对待人不同的方法，这个就是具有时代意义的神迹的意思。在王执事的开始就是马太第5章以前，那些的是没有具有时代意义的，他在哪里接触人、吸引人并且得着人，因着有一大批群众跟着他，他就能够开始颁布诸天之国的宪法。虽然马太福音是一卷讲到国度的书，但是他也是讲到对基督的启示。有一天基督带着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他们说，人说人子是谁？这是第16章。门徒回答以后，主就问，你们说我是谁？那这里就指明国度的书是启示给我们看基督是谁。我们看看这本书里面基督的启示是何等的丰富 看见这个启示的人又是何等的有福。第一章里面基督的家谱就是基督的启示，他启示出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及连结大卫后裔两条线的婚姻的结果，就是两个不同的家谱的结果就产生基督。根据马太第一章，耶稣并不是那么简单，他是耶和华救主，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他是耶和华救主，也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一章。然后在第二章人就在那里寻访他这位王，所以第二章是启示他就是王。到了第三章，这位王受了引荐并且受膏，就是受浸，然后受浸以后得着圣灵。到了第四章，这位王就受试验合格并且蒙称许，接着这位王受试验以后就进入他的职事，接着他的职事他就吸引了群众，他颁布了诸天的国的宪法以后就继续他的职事。所以第四章是讲到耶稣的受试探，还有他呼召门徒吸引群众。然后第五到第七章就是颁布诸天国的宪法，颁布完了以后，从第八章开始王就继续他的职事，行了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神迹，就是后面表征他对待以色列人、对待犹太人、对待外邦人的不同的方法。在这些神迹里面，我们看见他首先是将救恩带给犹太人，然后从犹太人转向外邦人。这些神迹也表征外邦人的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以后，基督就要把救恩带回给犹太人，然后在千年国的时候全地都要复兴，到那个时候所有的疾病的都要得着医治。借着王执事的继续，就预备了一种环境，就是一个筵席。这个筵席是来自基督的执事，借着基督的执事，主得着了一个罪人，就是叫做马太的税吏，他为着主和他的门徒预备了一个盛大的筵席，他也邀请了许多朋友来赴席，他们也是罪人，也是税吏。有一句俗语说，看你的朋友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马太他是个税吏，他的朋友当然就是罪人和税吏。马太所预备的筵席是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主来启示他自己，就是医生，是新郎，是新衣服来遮盖我们，也是新酒来充满我们，并且是新皮带来保存我们所领受的酒。借助他执事所产生的环境，基督在这一切方面都被启示出来了。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假如没有执事，基督的事和关乎召会的事就不能被启示出来。我不能仅仅把一些人聚集在一起对他们来演讲，在那种的环境里面我是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但是在一个正确的环境里面，我就能够告诉你关于基督的一项又一项。我们有何等一位的基督，我们需要为着主的执事以及借着主执事所造出的环境来感谢主。甚至旧宗教的法利赛人和新宗教的约翰门徒，他们也都被主所用，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旧宗教给主耶稣机会启示他是医生，新宗教给主耶稣机会启示他是新郎、新布、新酒和新皮带。我们需要说，法利赛人啊，谢谢你们，约翰的门徒啊，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们就没有环境，不可能对基督有这样的启示，我们就绝对不会知道属天的王原来就是医生，就是新郎，就是新布、新酒和新皮带。我年轻的时候读马太第八、第九章什么东西都没看见，我读到了新布、新酒和新皮带，但是对这些东西毫无印象。后来我被带到一个正确的环境里面，我的眼睛就得开启，看见主耶稣是何等的甜美，何等令人喜悦。 哦，他是我们的新郎，是何等的令人喜悦。他是我们的新衣服，遮盖我们。他也是新酒，充满我们。他更是新皮带，是容器。看见这些项目的指明四种不同的基督徒。第一就是摩登派，也就是不信派。第二是基要派。第三是内里生命派。第四是召会的人。我很喜乐，因为我是在召会里面的召会人里一个。我在新皮带里面是满了享受，我有新衣服的遮盖，我也饮于新酒，我甚至在新皮带里面享受新郎的同在。这是何等的美妙，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今天我们的确认识召会是什么，在主的恢复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的新衣服，我们的新酒和我们的新皮带。好，上面这一段话呢，就把前面马太第一到第九章上半做了一个总结。下面就来看我们这篇信息所牵涉到的经文，在马太第九章十八到第三十四节重复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神迹。这些的经文描绘了一幅今生和来生的简图，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就说这一段的记载也是有它的时代的意义，与这个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七节一样。所以在这一段的话里，开头是一些有时代意义的神迹，末后也是一些有时代意义的神迹。我们先来念一念这个第十八节到第三十四节。十八节说，耶稣正对他们讲这些事的时候，看啊，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死了，但你却按手在她身上，她就要活了。十九，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他的门徒也跟着去。二十，看了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衣服垂子。二十一，因为他心里说，我只要摸着他的衣服就必得拯救。二十二，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那女人就得了拯救。二十三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吹笛的人和乱嚷的群众。二十四节，就说，走开吧，这闺女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们就耻笑他。二十五，群众即便撵出，耶稣就进去握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二十六，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二十七，耶稣从那里往前去，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二十八，耶稣进了屋子，瞎子就到他跟前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对他说，主啊，是的。二十九，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就了吧。三十一，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们说，当心不可让人知道。三十一，但他们出去竟把他传遍了那地方。三十二，他们出去的时候，看啊，有一人将一个被鬼附的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三十三，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出现过。三十四，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在这里我们先看见这个管会堂的女儿，这个管会堂的女儿是代表犹太人，然后患血漏的女人是代表外邦人。女儿死去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得了医治，女人得了医治以后，女儿就活过来，接着下来就是两个瞎子和一个哑巴都得着了医治。这些都是预表，它表示犹太人当他们被撇下，被这个好的橄榄树被砍下，外邦人就得救了。 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以后，犹太人就要得救，接着下来千年国就开始，而其中所有的瞎子和哑巴都要得着医治。所以在这几个神迹里面，管会堂的女儿是代表犹太人，她正在死去的时候，患血漏的女人就得着医治。患血漏的女人得着医治以后，管会堂的女儿代表犹太人也就要得着医治得救，这样下来就所有的瞎子所有的哑巴都要得着医治。后面我们细一点的来看第十八节，耶稣正对他们讲这些事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死了，但你却按手在她身上，她就要活了。在这里管会堂的人的名字叫雅鲁，意思他要光照或者他蒙光照，那这里就表征主要准备光照外邦人，同时这些犹太人也要蒙光照。照着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这管会堂的女儿是12岁。这个管会堂的人对属天的王很有兴趣，但是他不像百夫长那样有信心。百夫长告诉主耶稣，他不需要到他的家里，他只说一句话就够了。如果管会堂的人也有这样的信心，那他的女儿就会得到医治了。但是呢，他是求主到他家里，按手在他女儿身上，他的信心只达到这个地步，他没有再大的信心，所以因着他的信心小，他的得医治就被延迟了，要先来医治那个患血漏的女人。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主是怜悯了他，跟着他去了。当主去管会堂的家的途中，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她来到耶稣背后要摸她衣裳的垂子。这个女人是患了一个不正常的出血，不正常的流血或者漏血。在圣经利未记第17章告诉我们，生命是在血中，所以在这里这种的疾病就是表征没有办法保存的生命。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病，这12刚好就是管会堂的女儿她的年龄。这个女人来到耶稣背后来摸她的衣服，因为她心里面说，我只要摸着她的衣服就必得到拯救。所以很有意思的，这里的女人和第8章第5节到第10节的百夫长通通都是代表外邦人，他们是同样的以信来接触主。她就是这个女人，是主去管会堂者家的途中得到医治的。这个就表征外邦人是在基督往以色列家的途中得救的。主的衣服是象征基督的义行，他衣服的垂子就是边边，就象征属天的管制。因为照着民数记第15章38到第40节，以色列的男丁他们必须要在衣服边上做一个垂子，就是做一个边缘，钉一根蓝细的带子。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的生活行动需要受到属天限制的约束。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许他就是这样穿的穿着。衣服就是代表人行为的美德，在主耶稣的人性的美德里面有医治的能力。所以当这个病人，就是有病的女人来摸她的衣裳的垂子的时候，基督美德的能力就临到这个女人，使她得到医治。基督受到属天管制的行为所生出来的美德，这个美德就成了医治的能力。在这里医治患血漏的女人，就是指明主在往犹太人那个途中的时候被外邦人遇见并且抓住了。照着历史来看，外邦人生病了，犹太人在长大的途中却要死亡了。换句话，外邦人生病，犹太人临近死亡。犹太的女孩12岁，女人也是病了12年。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女孩子就长了12年，长大了12年却要死亡。这个就表明外邦人因着罪恶的事生病的时候，犹太人也在长大，但是却要死亡。女人得了医治以后，主耶稣就到了犹太管会堂者的家里。 这个就表明当外邦人的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以后，基督就要临到以色列家。下面第23到26节说到管会堂的女儿，她得到了医治。在这里的闺女和第8章第14到第15节彼得的岳母，两个都是代表在这世代的末了的犹太人，他们要因着主的来临和他直接的摸，在家里得到了医治。这个就指明在这世代的末了，所有的犹太的移民，他们都要因着主的来临和他直接的摸，在以色列家中得救。我们读过的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他就讲到这一件事。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吹笛的人和乱嚷的群众，他就说，走开吧，这闺女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们就耻笑他。这个主出来尽职的时候，他从来不在意群众。第25节说，群众既被撵出，耶稣就出来，就进去，握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从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要使犹太人复活，但是他们没有信心，这个就给外邦人一个绝佳的机会来接触主，得着救恩。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以后，主耶稣就要临到以色列家，而所有死了的犹太人就要得到医治。好，下面一段是讲到医治这个瞎子和哑巴。当管会堂者的女儿复活了以后，立刻就有两个瞎子和一个哑巴被带到主面前。27到31节说到两个瞎子得医治。当主耶稣经过的时候，这里说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在这里瞎眼就表征没有视力，看不见神和有关神的事。这两个瞎子他们称主为大卫的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千年国里面，就是大卫重新修造帐幕。在弥赛亚的国里面，犹太人要承认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的瞎眼就是要得着医治。两个瞎子这样的承认基督，就是预表这一件事。两个瞎子他们也是在屋子里面，因着主直接的摸而得着医治。这个就好像管会堂的女儿和彼得的岳母一样，都是因着直接的摸而得着医治。瞎子的眼睛的开，这个就表明里面的视力得着恢复，看见神和属灵的事物。然后下面32到33节就讲到医治被鬼附的哑巴。在这里我们看见被鬼附的哑巴得着医治。被鬼附而哑，这个就表明人因着拜哑巴偶像，就没有能力为神说话并赞美神。哑巴说出话来，就表明人在灵里面被主充满，恢复了说话和赞美的能力。在这里瞎子和哑巴得着医治，就表征在千年国的时期地上万民的复兴。所以这些医治乃是千年国的影儿，在千年国里面，所有的瞎子都要看见，所有的哑巴都要开口。以赛亚书第35章第5到第6节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瞎子要看见神的荣耀，哑巴要述说神的荣耀，他们要不断地赞美他。所以千年国将要是恢复的时候，复兴的时候。今天每当基督徒中间有了一个复兴，瞎子的眼睛就睁开，哑巴的口就张开。在这样的复兴以前，许多的基督徒是瞎眼的，是无法看见神或者神的事的，他们也是哑巴，没有办法为神说话。今天假如请公会里面的人祷告，许多人他就做不来了，他们会回答说，这不是我的事，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职业，你去请牧师来祷告吧。这个就指明他们被哑巴的鬼所附了。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启示，我们不是服侍不能出生的偶像，不是服侍哑巴的偶像，所以我们必须要说话，不断的说话。我们的眼睛的开启，看见神的事，我们的口的张开，赞美他并见证他，我们都必须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里的医治就是要来千年国的复兴的一个影儿，一个小影。 下面第34节说，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鬼王是谁呢？鬼王就是魔鬼，就是称为别是不的。这个法利赛人说了这样涉毒的话，就表明犹太人他们首领是更强的来弃绝这个属天的王。所以这一段的结束就说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是更强的继续的弃绝这个属天的王。下面我们就来到转了一段了，从第9章第35章开始，我们就来到另外一段称作王执事的扩大。在第9章里面，王执事的继续就产生另外一种的光景，使他能够启示他自己。患血漏的女人得到医治，女孩子得到复活，两个瞎子和一个哑巴得到医治。在这些事以后，主就启示他自己是牧人，是庄稼的主人。第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施教，传扬国度的福音，并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和各种症候。这一节里面所说的各种的疾病、各种的症候，都是表征属灵的毛病。第36节说，他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在这里呢，就指明属天的王，他认为以色列人是羊，他自己就是他们的牧人。基督在第一次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好像患大麻风的、瘫痪的、被鬼附的和各样可怜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牧人照顾他们。现在基督为着建立他属天的国度，在他君尊的职事里面不仅仅做医生，现在在这一段里面他也做牧人来服侍他们。这个就好像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和40章第11节所预言的。在这里36节所描绘的光景里面，主启示他自己就是牧人，这个是进一步的启示。他不光是医生、新郎，他也是牧人。他的执事假如没有这样进一步的继续，这种的环境就不会产生。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基督要启示给我们，我们就必须有执事所产生的某种的环境。税吏和罪人所赴的盛大的筵席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主来启示他自己是医生。不仅如此，许多欢乐并且一同坐席的环境也给主一个机会来启示他自己是新郎、新布、新酒和新皮带。然后在36节，主因着看见百姓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动了慈心。在这个时候，主就能够启示他自己就是牧人。下面37节，主对门徒说，庄稼故多，工人却少。属天的王认为百姓不仅仅是羊，也是庄稼。羊是需要牧养的，庄稼呢是需要收割的。虽然以色列民的首领弃绝了属天的王，但是百姓当中仍然有相当的数目是需要收割的。属天国度的王认为自己不仅仅是羊的牧人，也是庄稼的主人。他的国是用能够长大并且繁衍的生命来建立的，他是拥有这个庄稼的主，他也是拥有这些羊群的牧人。我们是羊群，我们也是庄稼。羊群是由活的动物组成的，庄稼是由活的植物所组成的。在主耶稣的手下，没有一样是无生命的，他不在意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他只在意那些活的东西。在这属天之王照顾之下的一切全部都是活的，要么就是羊，要么就是庄稼。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见主耶稣是庄稼之主的意象。在第38节，主告诉我们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在这里首先我们看见在神的经纶里面有一个计划要完成，第二，他需要他的子民为着这个来祈求、来祷告，第三，他就要答应他们的祷告，成就他们为他自己的计划所求的事。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需要工人，我们就发出求助的呼声，但是从现在开始，每当你觉得需要工人， 你必须要先向庄稼的主祷告说，主啊，在这里有你的庄稼，你是庄稼的主，我们呼求你去催赶一些收割的人，主啊，差遣更多的人收割你的庄稼。你这样的祷告会不一样。这样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见的异象了。我们的基督君王牧人，他乃是庄稼的主。每一次当你祷告主差遣人去收割他的庄稼的时候，你就是在极其的尊荣他。假如你不是这样来祷告的话，那你就把这个当成你的工作，就不是他的庄稼，你就成了那个工作的主人，你就不认为他是庄稼的主。所以我们需要呼求主说，主啊，你才是庄稼的主，这个工作是你的，这个庄稼也是你的，我们是为着你的庄稼来呼求你，主啊，请差遣收割的人。最近有一位弟兄，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地方教会生活很甜美，我应该去看看他们。虽然这位弟兄他的谈吐很好，但是他讲这个话是相当的天然，没有什么意向。这位弟兄其实不应该邀请我，他应该祷告说，主啊，我所在之地方的教会是属天之王的庄稼，庄稼的主啊，我呼求你差遣收割的人。在你所在的地方的教会是你的庄稼呢，还是主的庄稼呢？既然是主的庄稼，你就没有权利去邀请人到哪里去做工，你这样做就是侵犯主的尊荣，侵犯主的主权。你这样做就是认为你就是主人，他就被摆在一边。事实上基督才是庄稼的主，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求他催赶收割的人。所以关于主的这一方面，就是作为庄稼的主，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启示。我相信十二个门徒他们是照着主的话祷告了，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但我相信他们的确祷告了。圣经里面的原则是，每当你为着某件事向主祷告，主就要差遣你去成就你所祷告的。十二个门徒他们祷告庄稼的主催赶收割的人，主就差遣他们出去来答应他们的祷告。凡是祷告的人，他们就是要受差遣的人。譬如你可能缺少，为着缺少长老这件事向主祷告，当然你不要照着你的野心祷告，免得主不答应你的祷告。可能你是简简单单的祷告说，主啊，我们这里需要长老。诶，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主就说，你自己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就应该去做长老呢？这个就是原则。十二个人祷告，到最终十二个人就受差遣出去，这是这一段的意思。现在我们来看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题目是选差工人。在这一段里面是讲到选差十二个门徒。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一读。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制服污灵的权柄，可以赶逐他们，并医治各样的疾病和各样的症候。第二节，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头一个是称呼彼得的西门，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第三，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第四，热烈派的西门和出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第五，耶稣差遣这十二个出去，吩咐他们说。下面我们来看看生命读经是怎么讲的。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以前，主是单独的进他君王的职事，但是从这一章开始，十二位使徒加进来了，所以从这里职事就被扩大了。第一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制服污灵的权柄，可以赶逐他们，并医治各样的疾病、各种的症候。在这里赶逐污灵和医治疾病的权柄，是预尝来世，就是千年国的能力。在千年国里面，所有的鬼都要被赶出去，各样的疾病也都要得到医治。第二节到第四节提到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遣的人。 现在这十二个门徒要受差遣了，所以他们就成了十二个使徒了。主差遣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就把他们安排成队，一队一队的。西门彼得是和安德烈在一起，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热烈派的西门和加勒人犹大。我们需要牢牢地记住这个原则，我们都必须要是成对的，尤其是青年人，我们没有人一个人是应该凭着自己到任何的地方去，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人和我们配合在一起。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们需要活力的配搭。你看看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鼻子，嘴唇，肩膀，手，腿，脚，你身体上每一部分都是安排成对的。每当主给你一个负担去某一个地方，你不要自己去，你要成对的去。假如你没有另外一个人和你配合，那你就会失去祝福。假如你要得到祝福，你就必须要是成对的。这个不是我的意见，这个是主的经纶，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学习成对，和别人对在一起，配合在一起。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把马太列在多马之前，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是马太，所以他把自己列在多马以后，就显出他自己的谦卑。在第三节，马太特别指出自己是一个税吏，这个可能就是他怀着感激纪念他的得救。连一个受藐视有罪的税吏也能够成为属天国度君王的使徒，这是何等的救恩。最后是热烈派的西门和出卖主的加勒人犹大成为一对。在这里，热烈派是来自希伯来文，这个原来是卡纳，卡纳的意思就是热烈，它不是指迦南地的迦南，它是指加利利人的一派。这一派的人，人家称他们做热烈派，也就是极端派、左派。加勒可能这个字是源于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加勒人，所以在这里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是加勒人，这个加勒是在犹大的境内的，所以犹大是唯一一个来自犹太地的使徒，其余的使徒通通都是加利利人，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出卖耶稣的是犹太人，犹太地的人，其他的是加利利人，他们没有出卖耶稣。下面第五节到第十五节就讲到这个扩展国度的福音到以色列家的路。我们把这个第五节到第十五节念一念。第五节说，耶稣差遣这十二个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也不要进。第六，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第七，且要随走随传，说诸天的国已经近了。第八，要医治病弱的，复活死亡的，洁净患麻风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领受了，也要白白的施予。第九，你们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第十，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礼衣，也不要带鞋和手杖，因为做工的配得食物。十一，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乡，要打听哪里谁是配的，就住在哪里，直到离去。十二，你们进了那家，要向哪一家问安。第十三，哪一家若配得，就让你们的平安临到哪里，若不配得，就让你们的平安仍归你们。十四，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你们离开那家和那城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拖下去。十五，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地所受的，比那城所受的还容易。在第十章五到第十五节，有扩展国度福音到以色列家的路。在第五节第六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嘱咐十二个使徒，叫他们外邦人的路不要走， 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也不要进去，直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的混血种，在这里十二使徒受差遣往以色列家去，他们又被嘱咐不要往外邦人或者撒玛利亚的人那里去。那些受主差遣的人有主的权柄，当主差遣这十二个人的时候，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我们要相信，每当我们受差遣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相信主的权柄是与我们同在的。第七节说，且要随走随传，说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在这里他说诸天的国是临近，甚至到这个时候诸天的国还没有来到，只是临近而已。使徒们他们受差遣出去传诸天的国的时候，他们得着权柄，医治病弱的，复活死亡的，洁净患麻风的，并且把鬼赶出去。他们是理该在他们的使命上运用这种的权柄，这种的权柄是给所有被主差遣出去的。第九节第十节，主说，你们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礼衣，也不要带鞋和手杖，因为做工的配的食物。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受差遣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去乃是以工人的身份去，所以他们配得的他们的食物，他们不需要随心携带生活必需品。主的工人他们受差遣往外邦人那里去，根据约翰三章第七节约翰第三书第七节那里说，他们这些主的工人应该对外邦人一无所取，等到主被以色列家完全弃绝的时候，这个不需要随身携带生活用品，随去就随被接待，这个原则到以色列家完全被弃绝的时候就更改了。第十二第十三节说，你们进了那一家要向那一家问安，那家若配得，就让你们的平安临到那家，若不配得，就让你们的平安仍归你们。当主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有平安。每当我们受差遣，主的权柄、主的同在和平安就随着我们。这个就是主告诉使徒要寻找配得平安之人的原因。好像他是说，你去找找看，谁配得你们的平安。他们若不接待你们，你们离去的时候，你们的平安就与你们同在。这是很有意思的，接待主所差遣的人，使徒，意思就是接待主的同在和主的平安，而弃绝他们，意思就是弃绝主的同在，弃绝主的平安。所以受主的差遣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因为当我们受差遣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成了主的代表。我们有主的权柄，我们有主的同在和他的平安，我们无论往哪里去，哪里都有他的同在，他的平安，他的同在，他的平安都随着我们。凡是接待我们的，就有主的同在和主的祝福，这样王的执事就借着这条路得着扩展。最后第十四、十五节，主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顿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所受的还容易。这里指明神审判的刑罚是有不同程度的，弃绝主的使徒和他们的话要比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罪招来更重的刑罚。以上就是王执事得以扩大的路，从一位周游各处扩展成十二位周游各处。这个执事的扩展将会产生另外一种的环境，进一步的启示属天的王。我们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要看见这个环境和这个启示，为着主的执事、主执事的继续，尤其是为着主执事的扩展。我们感谢主，乃是借着执事产生出一种环境，把君尊的基督启示出来。